嘿，小红，
嗨，
我今天下午跟翻译饭小朋友录了一期播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说晚上会跟这个翻译饭心目中的偶像小红要继续录。他问我录什么，我说我们可能要录诺丁山，结果遭到了人家小朋友的嘲笑。
是啊，是吗？哎呦，
嘲笑点哈，咱们试图
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理解一下两个点哈。一个呢是他对质疑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没事老聊爱情电影是怎么回事？
那老聊呢？聊过什么呀？
反正肯定是聊过，对吧？肯定
嗯，
是聊过啊。
怎么就不能聊爱情电影了？
没想到你这一激动这么大事儿，哎呀！第二点呢，就是。就诺丁山这么一个片儿，
嗯。
有什么值得可聊的呢？可能有包含这个意思啊。
嗯，
所以我就在想，其实你在你提出来要聊这电影的时候，我又看了一遍，我确实呢也产生了跟三一同样的想法。但是这个事儿它有趣的点在于，咱们是经历过诺丁山那个年代的。我忘了这个电影是不是引进过国内了，
好像引进过，
好像
有国语配音版。
对不对？引进的时候其实是引起了不小的一个，不能说是轰动吧，就
嗯，
至少是在那个年代，我记得是我高中的时候，可能初高中的时候吧，高中的时候有的女同学提过这个电影。我现在回想的就是提这个电影的同学是在那个年代就算是爱看电影的人。
嗯。
所以他会留意这个电影，对这电影有深刻的印象。我呢，在那个年代还不算是爱看电影的人，所以最多也就停留在比如什么《泰坦尼克号》啊，什么《蝙蝠侠与罗宾》，也就
妈，
这个水平啊。《
嗯，
诺丁山》呢，在那个年代，我可能不是第一时间看的，可能也是上大学以后才找来看的。
那你为什么会找来看
为什么会找来看？你这问题很好吗？对不对？为什么会找来看？这就是跟我。在我听说你看《诺丁山》的时候，给你那个反馈是一样的。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啊，作为我们宿舍这个算是文艺领袖吧，我带着大家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叫做《Ocean Eleven》，啊，就是叫什么来着？十一罗汉，
嗯，
11个老爷们儿围绕着一个大姑娘，这大姑娘就是著名的大嘴茱莉亚·罗伯茨。当时我给他们一起。现在就看就是聚众放这个盗版录像，聚众放盗版录
现
像
在
的，
没人放录像，
聚众放盗版资源，哎，光盘，那个时候是光盘，那时候用电脑光驱放的光盘。我当时可说，我说这个是茱莉亚·罗伯茨啊，非常好看。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个同学可能就有点附庸的那种啊，茱莉亚·罗伯茨呢，那可好看了。但是当我们去看这个《Ocean Eleven》的时候。大家看了一会儿，有点沉默，说这个茱莉亚·罗伯茨也没有那么好看吧？哎，所以印象里，在那个十一罗汉里边，茱莉亚·罗伯茨就已经是吧，度过了他最美好的年华了。就是绕回来，就是当你提到你在看《诺丁山》的时候，你给了一个什么评价呢？
我不记得了。
装想要装想是吧？都说到这儿了，你还。你说茱莉亚·罗伯茨还是很美的，
哦，对，
还是很美的，
是，
对吧？我
我以
怎
为
么
你说给电影评价
啊？
呢，我已经不记得
给电影评价，当然你是觉得还不错嘛。
了。
但是你给茱莉亚·罗伯茨的评价是觉得还是很
嗯，
美
哎，
的，
非常美，
非常
嗯，
美。
对。
我是怎么反馈来说？我觉得这是字面意义上的掐尖儿，
啊，
就是从此之后可能就是一个分水岭，然后茱莉
嗯，
亚·罗伯茨就进入了另外一个。
平行世界，
年龄状态了啊，那可能是他以美而为著称的比较靠后的几部了，所以当年找来看的肯定也是因此就觉得曾经有一度被全球都津津乐道
迷
的
恋的这么一
迷
个，
恋的一个大嘴美人儿，一个
嗯，
美女的一个符号，
嗯。
她非常闪耀的一部作品
对，
啊，当然。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环境下，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偏文艺一点的女同学对这个电影会很感兴趣呢？当然，其中有一点是因为它讲述它是着重笔墨的，甚至拉长镜头的去讲述了爱情的这件事儿。另
嗯，
外有一点呢，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休·格兰特老师的掐尖儿的
哎。
对吧？
没错，
现在这个女权的时代，对吧？不能说咱们讨论女明星是一个是哪部是她的掐尖的作品，对于男星而言，她也是一部掐尖的作品。再往之后的休格兰特，无论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什么
绅士，
哎，招妓的绯闻、
嗯、
招妓的新闻啊等等。你看人家是花钱的，人家不睡粉，对吧？这已经是
你这要求有点高，
对吧？对吧？人家是人家真正消费，对吧？是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一个老师。
你
休格兰特在那个电影里边也是留下了他最光辉的形象。
对，
甚至呢，你会因此去怀疑这个电影讲的这个情节、这个、故事。讲在休克兰特身上他就不那么令人的幸福，
对不对
这么帅的小伙子怎么就是吧，是用这种方式去讲的这个故事。
嗯
啊，然后还有跟这个故事有关的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我在看诺丁山之前，就是刚上大学那时候，对吧？高中的时候我也算是文艺骨干哈，偶尔还写写小说啊之类的。大学的时候呢，在一开始呢还是动这个心思，虽然越往后呢就越功利了，就这种东西这种没有目的的事情再也不干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曾经动心思，甚至已经动笔了，想写一个近似于长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名字呢叫，又是学谐音梗又是限制级，我待会儿得把这块给删了。我想讲的一个主要的情节就是男女主角年龄相差很大，女方岁数大一些，是个明星啊，你看啊，是不是有很多联想啊？而且在动这个念头之前，其实我是没有看过诺丁山的。
嗯，
这篇小说呢就是开了个头，然后我觉得越写越限制级，就把它放下了，然后也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哈，没有任何动机，就是是吧，就我觉得就那个时候比较躁动，于是就没有继续往下写。然后但是我看了诺丁山以后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不是光它对我来讲产生这个需求是一种刺激哈，大家都是很享受这种错位的刺激的。所以说到此呢，这诺丁山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为什么能跟刚才我形容的那篇小说有一些关系呢？
诺丁山是一个地名，英国的，应该是一个小镇吧。然后这个小镇这个地方反正就是非常的繁华吧，或者说五元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经常在街上摆摊儿什么的。然后这个地方
很有生机，
现在也是一个很知名的景点了嘛。
哦，是个景点了，
现在也变成了景点，但是原来其实是因为这个电影吧。而它的房子反正还挺有意思，就是颜色非常的鲜艳，那种就五颜六色的，每一个房子是不同的样子嘛，不同的颜色。故事其实还挺简单的，就是一个休格兰特扮演的是一个小书店的一个
小老板，
这个店只卖这个 travel book， 就是旅行的手册这种啊，
跟旅游相关的书吧。
对，然后朱莉亚·罗伯茨的扮演的是一个这个大明星，电影明星，非常有钱，然后也非常成功。然后他有一次走到这个小书店里面，就结识了这个休格兰特，然后这两个人后面又有一次相遇，然后这个相遇过程当中，他就是因为这个橙汁洒到了这个女方的身上，所以去这个男方的屋里家里
换
个衣服，然后送他走的时候就
莫名其妙就亲到一块
儿，莫名其妙就亲到了一块儿。然后两个人自此就开始展开了一段关系吧。那但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身份其实有很大的，就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就是两个人的这不管是社会阶层啊还是这个事业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男方一直是有种低人一等的这种感受，
没有很强的信心，
没有很强的信心。但是反正就是一来二去吧，比如说这个这个男方会受邀去这个去找这个去饭店里找这个女方，但是呢会因为女方的这种所谓的采访还没有完，所以男方必须要扮演成一个记者的身份来去做一些采访，那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后面吧，可能就是第一次他们俩掰是因为这个女方的一个隐性的男友吧突然飞过来找他，那这个导致双方就一下就没有发展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吧。
本来是休格兰特要上楼是吧，
对，
成其好事，结果发现哎是吧，原主在里边，
对，然后还导致这个休格兰特扮演了一下这个适应生，对他来说也是心里我也就觉得也挺刺激的。那第二次还是第二次是怎么回事来着，就是应该是这个女方又来了吧，又来敲他的屋门，就是说自己跟男友
念念不忘，
还是念念不忘。但其实这段时间之内，男方其实有点放下了，有点那个感觉，
就是开始不停的约会其他的女生，
对，
其他可能
虽然还是迈不过去这个坎儿吧，但其实也有不错的女生，对吧？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两人第二次相遇，其实走的比较远，也住到了一起，
对，
然后、
哦、由头是这样，是、茱莉亚·罗伯茨这个女明星，她的陈年旧照，
对
吧？这件事情在咱们港台女星舒淇身上曾经也发生过啊，陈年旧照被翻出来，然后遭到了，在那个年代可能就是登登报纸，
对，
然后大家讨论的多一些、
嗯、
是吧，然后导致她呢就四处躲藏，
对，
结果呢你说你躲哪儿不好啊，你就躲人家里来是吧，你这一看就没安好心咱们是不是还被女权抨击了躲到了休格兰特的这个寒舍，
对，但是因为这个因为他的室友吧嘴比较大，也不是很小心，所以这个事儿呢导致很多媒体堵在了门口，还拍到了两个人这个衣衫不整的样子。然后这个茱莉亚·罗伯茨是非常生气的，他觉得男方在通过这个方式来占自己的便宜，来追求自己成名的十五分钟。这又导致两人再一次这个所谓的分手吧。但是这一次之后，其实男方是想要努力去放下了，但是又没有放下，看到这个女方又来到了
伦敦
拍戏的时候，他还是去勇敢的去再次的，
对对对，你看这么一说的话，他们这每一次这个动机好像感觉都不是那么清晰，是吧？
对，反正阴差阳错吧，最后这个女生是来到了一个小书店，然后送给他一幅画，是
夏加尔，
对，然后
是就是男方家里挂了一幅印刷品，
对，
他很喜欢夏加尔，
对，
然后女方呢说我给你送一东西，男方现场要拆，他说你别拆、先别拆，拆了以后你会吓一跳，结果后来拆开以后看是夏加尔的真迹
但是男方这时候很有意思，就是男方选择了拒绝，这时候女方其实说的话挺有意思，就是他说现在就是一个女孩站在你面前，请你爱她。
哎呀呀！好，辛苦了，小红。
为什么？
还真的能把这个描述出来啊？确实。
然后。
哎，咱们是不是岁数大了？我觉得。
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你知道，咱们我之前在剪哪个节目的时候，是说后来看到这，哦，对，以前咱们在聊那个各有年少时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现在开始看的时候，看这些年轻人的恋爱的时候，你产生一种老父亲的心态，说哎呀这些小年轻们啊真美好啊，哎呦这话说的有，就是一种带有一点点的调侃，但可能更多的成分是一种羡慕，可能一种再也回不去了，就这些话首先自己说不出来了，第二就是如果有一个姑娘这样说的话，你可能第一个反应不是感动，而是有一点难为情，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就很复杂的一个感情。就我在看到这个电影，在看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就是不是说大部分程度是感动的。
那这时候这个女方就很难过，然后就
很难过，男方把她拒绝了，
对。 然后男的呢就找到自己的亲友团，
跟亲友团坦诚这件事儿。
对，亲友团表示支持你。
嗯，然后直到他的室友进来，
他那个一直疯疯癫癫的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室友，也给他坏了很多次好事的室友，说你就是一个混蛋 prick。
嗯，对。就是接触了这个真相吧，就是皇帝新衣的这个小孩的接触了这个真相，
嗯，
然后他的亲友团才表示认
同，纷纷醒悟，然后鼓励他再去追这个女生吧，开车带他，然后最后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现场等于拦下了，
等于重复了一遍罗马假日。
对对，但是这个编剧说自己没有看过罗马假日哦。
哦，是吗？
对，
克里斯老爷子说没看过《摩罗马假日》，
没看过
这个事儿。
然后最后一幕是什么呢？就是啊，俩人在长凳上休息嘛，然后女方已经怀孕了啊，有这么一幕。但是
对
故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新鲜的部分吧。
哎，这我非常忍不住啊，想问这一句，你觉得最后新闻发布会的那个处理方式，你觉得是诺丁山更好还是罗马假日更好？
哎呀，罗马假日印象不深了。
罗马假日咱们也聊过。
我知道。
在我看来哈，真的就感觉是完全颠倒了，就是诺丁山更像是一个美国人拍的，就是尤其是那个发布会那个桥段，它是有一些起伏的，它有一些戏剧化，它是整部电影的一个高潮，就相当于美国人很愿意在故事讲到最后的部分有一场什么庭审，什么那个新闻发布会，什么演讲，用来把那些话直接就哐哐哐喊出来，误会解除等等。虽然里边它融入了一些小的搞笑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男方还装作不知道这个当事人的名字，然后旁边记者还提醒他叫什么什么，其实就说他自己那名字，然后他赶紧重复一遍等等，融了一些英式幽默那种感觉，但其实本质上他是一个往外掏心窝子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拍的就很外露。
是，
但是罗马假日最后那场戏的时候，是俩人台词是非常的隐忍，非常的含蓄，但是交换了心意，而且是只有互相能听懂的方式，你就感觉那个好像更像是一个高级一点的，比如说传统意义上老鹰处理这些事情的一种含蓄的高雅的一个方式，但是你感觉好像反过来了。
嗯，各有各的好吧。
什么玩意儿，情节讲完了哈。
嗯，
为什么这部电影你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嗯，我觉得第一个特别还挺触动我的点，可能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女生跟着男生来到他们家，然后一桌子的人来抢这块布朗尼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段还写的挺好的。
哎，
他会每个人谈自己生活的不如意，自己有多么失败。
他们相当于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说谁最
惨，
谁可以吃这最后一块布朗尼。
对，然后最后所有人都说完了。可能本来是马上这个男生就要吃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也很惨，这时候这个女主，这个所谓的大明星，他就说了一下自己的，他就说一下自己到底惨在哪儿，
嗯，
比如说他马上就被掐完尖了。
卖他了，咱们也卖他了。对，
嗯，
一个是说他从十几岁开始他就在类似于再也没有吃过饱饭，
对，然后他马上就会老去，他要做很多手术，做过很多，做过两次大手术才能获得现在这种容貌，但是年老之后可能还会就是马上就是容颜不在了。
嗯，而且他特意点了一句说当老去以后他们就会发现其实你是不会演戏的。
对，我觉得这点其实是在把这个电影很多一开始让人觉得特别奇观吧，或者说奇观那种设定，
嗯，
比如说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和一个特别籍籍无名的平凡的一个人，这种圈外人士。
其实你看这个内核哈，
嗯，
它本质上它没有太创新，就是公主下嫁的故事，
嗯，摘星奇缘。
哎，对，就是你怎么你还不能反着写。你还反着写呢，这事儿就又不对劲了，就必须得这女方是一个位置更高一点的，
嗯，
南方是一更低一点，你要反着写就变成那个霸总爱上我立刻就 low 的不知道哪儿去了 的东西了，对吧？
对，
对，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其中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它有很多桥段你能够看到它是把编剧很强写在你脸上。
嗯，对，没错，
就是这些司空见惯的情节点桥段，
嗯，
但是我通过高强的编剧手段、节奏控制、台词，然后这几个人他怎么样穿针引线的去把这个情节演出来，来去秀我的高超的技巧，对吧？
对，
你刚才提到这布朗尼这块非常值得展开，就是我印象里边是，其实我们正常人听上去。谁最惨的一定是那坐轮椅的那个，就相当于男主角的这个朋友，这个可能
还而且他还以前还喜欢过，
对，就多年的同学吧，反正老相识，曾经俩人还有过浪漫的情愫，但是没有进行下去，他一定是最惨的，就是身体已经残了，然后
还没法生孩子，
还没法生孩子，然后还已经结婚了，她老公还很爱她，她老公还是一个做饭很
难吃，这就不是孩子关系了吧？
也对，她老公是一个做饭很难吃的，形象也很差的一个，
也是一个老明星了，
是吗？
演过好多那个什么，
我看他就是有点眼熟，还真不太，就是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处理的方式是说，当这个东西变得不再，就是因为这个。有残疾的这个女士，她在讲她的身世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变得不再，气氛已经变得慢慢已经落下去了，已经非常的走向一个很难过的地方了。然后是赶紧休格兰特这边接过来，或者说大家赶紧把这东西转向说，啊，那你能比他惨吗？我们觉得最惨的还是这个休格兰特，但他其实讲出来这些话是没有那么惨的。但是你看，大家明显的是用一种就是非常有洞察那种方式把这个情绪给转过去。虽然男主角没有那么惨，但是我们现在共识就是你最惨，是因为不能让这个点落到残疾的这个女士是最惨的，特别高级。然后休格兰特觉得自己惨，说这惨，为了让这个事情落实，他必须要伸手把这块布朗尼就抄起来了，就准备做事要吃了。然后这时候再有一个转弯，让这个茱莉亚·罗伯茨去讲出来自己为什么惨。
嗯，
你听上去也是用现在的话说什么来着？
嗯，
老凡尔赛。
对对对。
因为桌上已经有这么多这个很平平无奇的人，然后工作也不如意的人，包括那个从事什么保险还是什么行业的那个男的哈，
嗯，
对，就若干年以后，人家可是演《唐顿庄园》的老爷呀！我的天哪，你想想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衰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你发现朱亚罗伯茨他也没有那么惨，只是大家为了也是照顾客人，也是。为了让情节这么顺利的推进下去，也可以目光中含着同情心的去这么看着他，就这个东西是确实是需要非常高超的对生活的领悟才能写得出来的东西。
嗯，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刚才咱们说的最后结尾处那新闻发布会，
嗯，
这样一个就明显你会感觉它就像是一个我为了让这个电影是一个商业上成功的电影，我必须要写这么一场戏，但是呢我还要写的白一点，但是我里边还得再融一点英式的幽默呀，一些小的巧思啊，让这个环节显得有趣一些。
嗯，
虽然你跟罗马假日一对比，一个就是经典，一个呢，
嗯，
就是只能说是一部佳作，
是
但他已经做到了一个专业人士的非常强的非常到位的一个程度了。
嗯，对，
是不是已经聊完了。我这次重新看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哪一点呢，就是电影的编剧理查德·柯林斯，他是著名的真爱至上的导演，先后顺序应该也是真爱至上是在之后的。如果只拿这两部电影来对比的话，其实他有一点是很像的，就是他都把英美进行了某种程度这样的一种互文或者对比。在《真爱至上》里边，下笔是更犀利一点，但是整个那个片子的氛围是更浪漫、更偏温馨，所以这种犀利呢反而被藏起来了。
嗯，
而你看在《诺丁山》里边呢，它其实感觉只是像是摆了一些现象和事实，它没有给出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评判。因为你看 茱莉亚·罗伯茨演的是一个美国明星。他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之前我非常好的那个一个朋友去英国玩的时候，他在一个卖包的店碰到了唐顿庄园的大小姐这个演员，他还跟他合了影。而且这个合影呢，其实他没有想到要去合影，因为他其实可能也不太对唐顿庄园也那么回事，他知道我很喜欢啊，所以我很激动，他觉得可能需要合影一下。但是他回来谈的感受就是感觉好像明星走在街上大家不会上去围观或者要合影，大家都盯着，不会显得啊特别没见过世面啊，你这大小姐啊大小因为唐顿庄园很明显是一个国民级的一个剧，就是这个人肯定是就家喻户晓，但是你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发生，没有人去找他拍照，他就在大街上这么很自由自在的，没有保镖，没有什么随从什么，可能就是朋友跟自己家、啊、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家人一起逛街等等。然后是这个店的店员说你可以跟他合影，因为他也是我们这个包的代言人，但人家只是来逛街的，所以他才去跟合影。而且很有意思是说他调出了这个美颜相机，然后这个大小姐还认出来啊，我知道这个软件很有趣。而且同时合影的还有这个一个包的一个设计师啊等等。他回来给谈的这个感受就是，你感觉英国人的明星演员等等跟老百姓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你在对比这个电影里面，你发现他为什么就会选一个美国明星，
还是表达一种
他对这种现象还是有一种就是远观的感觉，或者说有一种思考的感觉。就甚至你会想他会对就是相当于美国也好好莱坞也好的流行文化有一种诘问，就是说这种明星与普通人拉远距离的现象就是娱乐行业塑造出来的一部分，它可能都不是一个副产品，它是一个主要的产品。只有塑造出来这种差距，这种阶级感，这个行业才能挣到更多的钱，才能够更被大家追捧。因为英国人见怪不怪的是说，可能在他们看来那个阶级差异是真有阶级差异，是贵族与老百姓之间的差异。你一个明星你怎么可能跟王室跟贵族相比呢？所以就不可能再画出一个差异来。而在一个就是民主在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的，它的阶级差异就是通过娱乐业造星等等生生的创造出来塑造出来的。你会不会就是再退一步想，人类就是需要这阶级，这是我们一个刚需，就是你没有天然的那种
阶级，
没有天然的，不，那个也不是天然啊，就是没有长久以来历史遗留的那种贵族与平民、王侯将相与老百姓之间的差异，你就需要再创造一种阶级来替代这种差异。
为什么呢？
对吧？你看，为什么咱们开始说这样的故事？以前怎么讲法啊？王子和平民少女是吧？公主跟一个樵夫，他也得有这阶级，这故事才能讲出来。
对，
现在不这么讲了，就变成女明星跟穷小子。
因为你任何一个爱情故事，如果你要把它讲的有看点，你总得有个
冲破世俗，就得有个世俗，
你总得有一个反面的力量吧，
反面的力量，
对、
啊、
就是让他们没法在一起的。
对，
那这个里面不就是所谓的门第吗？是不是
在这个电影里边你觉得也是门第吗？
其实是啊，不是可能不是真正的这种两个人的所谓的生活的阶级的所谓的阶级的差异，我觉得更多的是两个人心理上对于心理上的这种问题，就是
美妙的影响。
对对对，尤其对于男生来说，就是 别人怎么看他，或者他能不能，
你少一个小的伏笔、
嗯、
就是休格兰特男方啊是离婚
啊、哦、对是，
而且他老婆是跟一个什么长得像哈里森福特的人跑了、嗯、是吧，
林家的哈里森福特
是吧哎，哈里森福特美国明星啊，
嗯，
对吧，然后这边这个什么鲍德温就罗伯茨那个男友
对
吧，也得找一个特别美国感觉的一个明星、哎、对吧，咱们挖掘一下这克林斯 克迪斯
这
个老爷子内心深处是怎么回事、
哎、
啊？
内心深处是不是有点龌龊
是不是有问题，
而且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也是一个女方也是来自美国，
哎，对，他必须要把这东西带出来，而且据说好像是诺丁山四个婚礼一个葬礼这几部啊，就跟休格兰特有关的这几部电影类似于开创了一个小类型，
嗯，是，
对吧，这个类型就叫做什么轻喜剧还是什么、
嗯、而且都是为休格兰特量身定做、
对，他那时候最好卖，对吧，这回重看啊，真的是你是觉得我靠真舍得给特写，就光光镜头就在盯着他们俩脸，
对，
是吧，我觉得俩演员演的时候压力都应该很大我靠我这表情要做多长时间我要维持多长时间，我要怎么稍微动一下挤眉弄眼一下让我显得更好看，让这个镜头更好，我不能再说那么多了啊，这电影本来是诘问你为什么要聊诺丁山，为什么要聊诺丁山，对吧，人家翻译犯都嘲笑咱了
哦我现在在看好多，找好多就是过去可能九十年代的片来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理由吧，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一直听过但是没有认真的从头到尾的看过，这算考古吧，可以算考古吧，
九十年代电影咱们都算考古了，
还挺考古的，都过三十年了，是不是快三十年了，
对，你这现在看见休格兰特老师已经满脸皱纹了，
对啊，但我现在你看你去看那个诺丁山，你看它里面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你他们这种生活，你会觉得其实没有一点发达国家的样子，
没有一点发达国家的，
或者说就是特别发达的那种大城市的感觉完全没有，反而是这种挺小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对，可能你现在去也可能也还是这样，
是，对，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看，我现在我觉得说，
或者说你为什么，你觉得看完以后你觉得为什么会觉得它好，
我就可能就是觉得现在你去追习一些新的东西吧反而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我更愿意去找一些经过一些沉淀的，或者说有一定的认可，或者说有一些好东西在里面，就不管是多少吧，就可能这个片子品质它不是一个特别棒特别棒的作品，但是它可能有自己可取的部分，那其实你看这个过程看这个时间其实你不是在浪费的，那你能从里面获得什么东西可能就看你自己了，
再拿到今天来看的话我是觉得是有点过时的，这么隆重的只讲了这么一点事儿，而且明显的看到是很讨好这两个明星，也确实主要卖这个明星，但是他让我有点触动的一点呢是说男女主角其实就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个嘲笑的部分啊，就是大特写定在他脸上定半天，这节奏你如果放在一部正常电影里明显感觉你是觉得是不对的，但是到朱莉亚·罗伯茨这儿我就不会不耐烦但是到休格兰特那儿我都会替他尴尬，就是你就有点不耐烦，哎，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本质，那没有变化，那现在那些所谓的流量明星就是咱们不太看的甚至不太认识分不出来的那些男男女女少男少女们去拍完电影就是卖给他们的粉丝看，人家就是在大屏幕上看见他哪怕面无表情哪怕这个表情做的哎，这个话怎么都是嘲讽的，哪怕这个表情做的不对我也愿意在大屏幕上盯着他看，我也不会产生不好的感受，本质上流行文化就是这么个东西，就这个电影可能放到现在它有一些 落伍，是因为他流行的东西落伍了，这两个人落伍了。但是放在当下那个年代的话，它就是最最正确的、最最对的产品或者说作品。这是不是就是也是说这个东西跟经典的差距？
罗马假日吗？
对，跟罗马假日的差距。但是跟罗马假日的差距，哎，对对对，这个有意思，这个值得对比。赫本的部分咱们就不谈了，是吧？本质上跟看茱莉亚·罗伯茨，我们内心深处的波澜是一类的。那你说格里高利·派克呢？你看罗马假日的时候会产生那种不太耐烦不愿意看的吗？
不会。
不会吗？真不会吗？
我觉得派克还是很有魅力的。他跟
那你说比如跟休格兰特的，那休格兰特至于你而言你会觉得不耐烦吗？
我觉得还好，他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我没觉得不耐烦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角色演的其实还是可以的。休格兰特他确实演出了那个人的那种
有点那个唧唧嗦嗦那个
对他把那种英式幽默里面的那种不合时宜发挥的特别到位，就是他永远是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之下。这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多的是编剧把这个
就是觉得他擅长这个东西，
对，他有这个气质，就是所以呢围绕他这气质给他量身定做的这么很多很多很多细节会让你觉得很有意思。所以看这个片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我是把它看成一个喜剧，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真的要特别特别感动的一个爱情片来看，其实倒不是这样。
这就是相当于柯蒂斯老爷子开创的这个小的细分的类型，对吧？它介于喜剧与浪漫，
对，就没那么苦大情
之间
仇深，没那么这个一定要抠眼泪，不是那样，但是它会更轻松一些，而且它确实很多不管是配角啊还是休格兰特自己他的一些设计什么的都是挺巧妙的。我觉得这个是你现在看你仍然觉得他很耐看的一些部分，但真正他不是特别耐看其实或者说你会感觉到不是很耐烦的其实是爱情的部分。
对，就是这样，就是他们俩在一块的时候是你觉得对不耐烦的，
对，
只要有其他人
就马上就
哪怕是他室友
好看了，
哪怕对哪怕就好看就立刻就好看了，
因为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没别事可干，
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就谈个恋爱
反正就
没有什么
事呗，
没有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咱们老了呢？你想想看看人谈恋爱不耐烦，看人大家插科打诨就还行。
对，但我觉得就是觉得这个片好处就是插科打诨挺多的，而且他几个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他那几个角色虽然出场的时间不多，但是细节
特点很鲜明，
设定然后演出我真的是让你觉得每一个都有的看。
对对，
这个一下就能让你觉得这片还是挺值得一看，
就是立体丰富起来了。
对，就完全不是说，因为它主线确实是没什么东西，
而且包括你主线这俩人的关系哈，
嗯、
你是可以用一见钟情来解释一切，对吧？但是你这也不能临出门俩人就亲上了，这个
就这么着吧，就是大家也不会去过多的较真这个东西，对吧？反正俩人都这么漂亮，对吧？亲一下就亲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进入一个油腻的状态了？
没有，
没有啊，
并不油腻嘛。
你再跟一个东西对比，理查德·林克莱，同样都是理查德，林克莱德导演的《爱在三部曲》，你就想第一部就这俩人，对吧？还没有前情铺垫。从刚认识一直到呱呱呱一直聊聊一路，哎，一宿完了以后分开，为什么那个你就没有不耐烦？反正我是肯定没有不耐烦的啊，为什么那个就没有不耐烦？这个呢就看爱情的部分还是有点不耐烦的。 那个明显他们俩独处的时间更多。
这很好解释啊。
啊，
因为那个虽然他们在独处，但他们其实在谈的东西是很丰富的。
哎，你看，咱们《爱在三部曲》咱们一直没谈，虽然他们谈东西很丰富，但是那些对话你完全可以一句都不听，你甚至就觉得他们俩在说外语，说你看不懂的语言都没问题，因为他可能最后给你传递的只是那么一个状态，就是俩人初识以后会马上碰撞三观，就是年轻人谈恋爱的方式，文艺男女青年谈恋爱的方式，马上碰撞三观，哇，这 show muscle， 然后我看过什么书，我知道什么，我对这事儿什么看法，你什么看法，咣咣咣咣碰撞碰撞碰撞，这洪晃吐槽陈凯歌就是这么吐槽的，到三点了还不睡啊，到六点了还不睡啊，你们文化人谈恋爱可真够累的，就是他要就是那么一个状态，他谈那东西是什么，谈的是马里奥还是谈的是什么那个黑塞，那都无所谓了。那你还是看的你觉得是没有不凡的，
对，因为你不是就是对不对，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它不同的片子它整个的逻辑就是不一样的，那个片子艾黛可能他就是演这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他是有演出东西来的，你不管是说他的表达、他的台词、他的每个人的背景，还是他的这种沟通时候彼此的这种你来我往这个状态。但是你看，我觉得《诺丁山》里其实对于这两个人，他是更多是一种设定，就我把这个设定埋在这儿了。
他们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
对，就是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就集中在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这个阶层，所谓的这种就这些方面，
其实本质上就是还是荷尔蒙驱动呗。
但是就是他们并没有更，你看他们俩真正的对手戏其实没多少，也就是早上起来醒来之后他们那段有一段对手戏，真的是
还有两人夜里边去逛公园，
是，但是夜里逛公园也就是为了亲一下。
亲了一下吗？
对
啊，
翻那个其实也是在
幽默桥段，
不，那个是幽默桥段，同时翻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强化他们已经已有的设定，一个人这个可能就是抠抠搓搓的翻都翻不过去，另一个就很直接，这个其实跟他们后来对于爱情的那种表现是不是很勇敢，还是说扭扭捏捏畏首不前，其实是有一个铺垫的，就是是怎么谁去引导谁去阿尔法，对吧，
哎，
对吧，这些都是有照应的，但他的服务的对象是后面的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这种反复的变化，他并没有真正去描绘这两个人，有可能会有一些描绘，但是这两他是分别描绘两个人并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些对比，但真正的你去描绘两个人的爱情其实是这两个人，不是你不是要去对比他们，不是要去塑造他们这种差异吧，那个是爱情片的一种剧本的设定，但如果你是要描写他们的爱情的话，或者表现两个人的这种理解的话，互相的这种理解的话，那你其实是要谈他们相同的地方。
作为英国人代表的格兰特老师叽叽嗦嗦的，这个不是很勇敢，没有那么直接，然后美国大妞这边茱莉亚罗伯茨就是咣咣咣
上来就亲，
上来就亲，
嗯，
直接就翻墙，
对，
想你了就去你们家，
嗯，
该生气就咣叽摔门走人，最后结尾就给你生孩子，
嗯，对，
他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是不怀好意还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这个老爷子
是你吧？
你想想
你的问题吧，老师，
你这样的话你会觉得是更喜欢这个美国人的还是更喜欢这个英国人？
这个片子里我觉得应该可能最后还是更喜欢美国人吧，英国人也很可爱。
那你现实生活当中你是也是更喜欢主动一点的女生吗？
怎么回事？话题怎么转到了这里？
你看我为什么我这电影最后我就 get 不到呢，或者说我就没法跟他完全的让我心意 相通的，除了茱莉亚·罗伯茨非常美以外，没有心意相通的，就是因为我可能不喜欢这样的姑娘。
嗯，咱俩差不多吧。
你刚才说你更喜欢这个美国人的呀？
在这个电影里面，
女生主动点不好吗？这个算主，她算主动吗？
还他妈怎么主动啊？不是这个问题，就是电影里面展现这种主动都是很美好的主动，但你要知道，
首先的前提是他们两情相悦了。
对，不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一种主要人格，他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就是会在不同的方向呈现出来。在某些方向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好，在另一些方向可能就你会觉得他们太可怕了。你说明白了吗？
我知道，差不多。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呢，可能在某些方向上你可能愿意去交流，你可能愿意去主动的去沟通，但是另一方向呢，你也会去逼迫他人。
对对对对对，
你也会去强迫他人。就是他是永远是任何性格都是双刃剑，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肯定是这样，就是看你能不能承受那个不好的地方去享受那个好的地方。但是我是受不了别人对我非常强硬的。
那你觉得这样的人的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的地方
对你而言，
沟通成本比较低啊。
啊，就不会说在那儿不说话。
就是你不用去猜他想什么，或者说你不用去，就不是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公主嘛。
哎呀，没想到小红这问题想的还是有点深刻的哈。
陷入沉思，为何？
那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啊？你觉得编剧对于这个女性角色是一种不怀好意呢，还是一种？
怎么老觉得不怀好意？
心想往之，我内心深处隐隐约约觉得这个电影就针对这个编剧，他就是一个活。
首先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剧情设定是非常不现实的，
嗯，
非常。对于男性观众非常友好，满足他们的。
对，放在当今的话就有点差。
对，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
其实他做的挺含蓄的，我也其实想这个问题了。他已经算足够含蓄了，没有说上赶着哇，天天的就。
但本质上还是一个讨好男性观众的，让他们满足自己幻想的一种写法，你对不对吧？是不是吧？肯定是这样。有一个那么美的一个非常。大明星去喜欢上
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你想想，如果这个片儿是为休格兰特度身定造的，就是他正红的时候，他红肯定是受女性观众的欢迎。对，我们现在可以尝试理解，如果是一个女生去看这个电影的话，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当年跟现在看会有不一样吗？
那肯定不一样，现在休格兰特都那德行了，但是当年确实是。对吧？是不是所有英国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可能是吧。
差不多了吧，都不止英国了，我可能。
对对对，不止。
应该是跟柯林·菲尔斯齐名吧。
这个编剧，你觉得他是有表达的呢，还是就是做了一个精工巧匠的一个活？
首先，肯定是做了一个精工巧匠的活，这是没得说的。我觉得特别，各种细节你能看到非常下功夫。
对，
然后
你看到那些就刚才我提到那些我认为的问题，比如说特写镜头的这个长度的问题等节奏问题，这些一定是导演在执行或者说制片方干预的结果，对吧？你要只是看这个剧本的话，其实它是很精巧的一个东西的。
是。至于刚才你说的这个，
他有没有偷偷的塞一点东西到里边？
我觉得一定要说要表达的话，可能都不在主角的身上了。我觉得这个片子里可能最可爱的都不是主角，或者说主角只是一个负责把这个主线串起来的这么一个人偶吧，两个比较漂亮的小人偶。更多人类百态的这一部分可能是反而更有价值一点，相对来说篇幅也相对来说不太够吧。就是如果你年轻时候看这个片子，你可能看到的就是 就是女主角站在那儿说的那番话，你会觉得特别触动你。
我只是一个小女孩，
而且能，我觉得能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可能越是这种特别平淡的、特别平平无奇的话，你真的把它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是，反而是不容易的。
就要不是我，
而是
你在第一次提的时候，我立刻把这个解构了，你可能就是这样说法，对吧？
我觉得我就是觉得是这样。
不是，你可能会说的更强烈一些，这个东西是，
那可能是这样。尤其是你要把它，你要把这句台词在屏幕上真的表演出来，就是当他这个台词是这么直白，是这么简单，是这么不绕弯，你要表达出来让别人信服，甚至让别人感动的话，其实反而是不容易的。如果你要说一些更复杂的表达，然后让你有更多的发挥空间的话，其实可能会更容易去演。但是当它非常简单，当它非常直接，你要再去让别人去信服你，就不是很容易了。要不你长成茱莉亚·罗伯茨这样。
如果我们不是被电影一步一步的带入到这个氛围里的话，如果你非常理性非常冷静的思考这两个人之间是如何产生的这段感情，你会怎么理解？就是为什么会让一个，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嘛，就是这句话能把这台词说出来，它必须要各方面都合理恰如其分。就像 你上次这么形容的时候是在说红磨坊，就最后那句台词，对，什么忘了哈，反正
唱那句是吧？
对，有一句话是那样，就是当这句话要在铺垫的非常恰如其分的时候被抛出来的时候，
这句话为什么它这么有力？在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触及到这两个身份关系的一个核心。
我们现在要点的那个点是说，女方是怎么产生对这男方的爱的？她为什么愿意去放下这种所谓的差异，冲破一些东西去表达这份爱？还是说他其实是，就顺着说嘛，就他其实是想冲破，为了冲破而冲破？
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不是这样。我觉得可能他本身就不觉得这是什么差异，是所有人都觉得应该有这个东西，但他其实是想明白了的，所以他才会说这句话。他是把两人的身上的这些外包装、这些标签、这些都去掉之后，
我其实指的是说他为什么会爱这个人，还是说这一点他其实变成的是一个设定，就他其实没有想去讲他为什么会爱这个人。
我觉得如果你一定要去分析这两个人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平凡吧，又好看。
对，这就是这片比较拧巴地儿。哪个平凡人长成这样，怎么可能不是明星，对吧？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长成这样，怎么可能不是明星？怎么可能
不
被？他可能在美国就不会了，因为大家就被人拘上了。
在中国也不一定。
把这个电影这种设定，或者说对这个明星的，不能说浮皮潦草，但是是稍微浅显的提到了一个明星的设定，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设定，而不是当作一件现实的话，其实这故事讲成这样，我觉得就达到目的了。但是刚才其实咱们有一点是想去，真的想去深挖这明星这个身份，之后是有人干过这样的事儿的，因为有一些事儿是在历史上真的发生了，就是一个就像茱莉亚·罗伯茨在电影当中描述的，她可能十几岁，甚至很多人是更小，在几岁的时候就被家长包装成明星，觉得她有潜力也好，或者没觉得她有潜力，她就是一种揠苗助长造星的方式也好，天天不让她吃饭，强迫她受各种各样的训练，声乐、舞蹈，没到这一步啊，我指的就是演绎，就是咱们还顺着演绎这个明星这条线上是有的。去年前年的那个朱迪那个电影，就讲的是朱迪加兰，真正美国以前一个童星，然后到后来就是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因为他长期就要与毒品啊什么之类的去抗争，然后到他不红了以后，他就要承受这种 落差，因为你对于一个娱乐工业而言，你就其实就是弃子嘛，无所谓，我再培养新的，我根本没有人去心疼你，是有这样讨论的作品或者说后续的东西的。那其实你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这个电影其实是没有在这个层面上走得很远的，只是让茱莉亚·罗伯茨在餐厅的那个时候用寥寥几句话去形容了这个事儿，或者说这个电影最后引导出来一个结局是让我们去思考之间别扭的地儿、冲突地儿的荒谬性吗？
那什么荒谬？
就是两个都是有鼻子有眼儿的人，为什么俩人就需要克服这种各种这个那个的，产生这么多故事才能在一块儿？
不要太努力你会发现面对一片虚空
行吧，
嗯，
结束了，
结束。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针对这电影茱莉亚·罗伯茨掐尖了怎么办？但是你看人掐尖，人就永远留在了荧幕上。
对，
而且有意思点是说这个电影你从质感上来讲，你随便拉过来一个人，你说是现在拍的，就是一个观影经历没有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人，他也有可能会相信。
这得多丰富
你比如说给咱们妈妈班的人，他能觉得这是一个老片吗？那你如果真的是把现在休格兰特的一个镜头跟这个镜头放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把一些人吓死了。
对，
我没有这机会了。
嗯，
我们有这机会，我们现在每天
我开始想看片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就是中间转场那个四季的那个
哦，那长镜头是吧？
对，
伪长镜头对吧，有拼接的。
是，但我觉得就是觉得还挺好。但这其实也是技术的层面嘛，
很写意。
对，
就是他好的点是说这个电影当中我就用了这么一个。
对，一年就这么过去了。